修行啊，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我们很不幸的，我们常常容易掉入戒禁取见里面。戒禁取，我们有意无意呢，不是有意无意，就是有时候听了一个法，我们就用一个法呢来作为我们的门槛，作为我们的界限，是不是？然后呢，这些界限的设立本来是用来鞭策自己，但是呢，我们一不小心又忘记了那个精神，我们会一直往负面的角度去看，说我没达到，我没达到，我没达到，所以让自己呢一直处在修行上的挫败感，有没有？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想盘腿，好，那就双盘，他就去学双盘了，或者是听人家讲双盘很好，那就他就去学双盘了，哦，然后他就双盘，那会有什么问题出来呢？会修到自己很自责、很苦这样子，有什么可能性呢？比如说他自己又去听人家讲，哦，人家双盘可以半小时，我双盘才15分钟而已，是不是？你看这个修行本来没有得比较的，而且跟自己的身体的结构的状况都有关系的。难道会双盘就能解脱吗？问一下自己，你会双盘就能解脱吗？那如果真的会双盘会就能解脱的话，那真的每个人都去双盘吗？你是不是卡在一个界境去卡住了？然后换一个角度想，为什么一定要往负面的角度想？什么叫负面的角度？我能够做双盘15分钟，跟我只能做双盘15分钟，有没有差？这观念有没有差？差太远了，对不对？你应该感到欢喜，我竟然能够做15分钟的双盘。明白吗？你要自己要懂得欣赏自己，你懂得赞叹自己，你才在修行上有那个动力。如果你一直贬低你自己，你一直对你自己都瞧不起，你的修行是很辛苦的。你整天一坐15分钟啊，你看你只能坐15分钟，你在谴责你自己，你怎么可能在进步呢？所以你应该对自己的那一种给予多一点肯定，多爱惜自己一下。哎，我今天竟然能够做15分钟，哎，好，第二天可能做不到15分钟，只能做13分钟，痛到不行了，然后呢就放脚了，也不需要自责，真的不需要自责。你应该说，你自责是怎样呢？我今天只做13分钟，这个叫自责吗？对，你应该换一个角度想，哇，今天的我竟然能够做13分钟，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我才会跟身边的朋友讲说，半杯水，你看到只剩半杯和还有半杯是不一样的，这样明白吗？你多给自己这种鼓励，多给自己这种赞叹自己的这种自我肯定，你的修行会，你会变成是一个快乐的修行人。一个快乐的修行人呢，你会慢慢融入整个生命，融入整个社会，你会修得很快乐，修得很开心，哦，不会修得天天骂自己谴责自己。这真的是修行修到苦哈哈，本来是真的要离苦得乐的法给你修起来，哦，人家一看不敢跟你修了，为什么呢？离乐得苦，没修还好，一修就变成苦哈哈的事情，哦，所以真的那个观念啊，稍微要调整一下，哦，好，我们回来看哈，哦。所以佛陀继续跟阿那律分享他当时还没有成道的时候的一些禅修经验，然后呢他讲说，发现自己的这些会影响自己的禅修的过患过后呢，那么他把这些过患抛开了，找出来了，抛开了， 远离独处，心无放逸，然后精勤修行这样子。哦，所以什么疑患出现会干扰到他，那他就把这个疑患找出来处理掉它，然后他继续他的用功。所以在下面这个哈尼本的部分呢，你看我是不是加了一个布字在这边，哦，因为我觉得加上布字的话比较听，看起来读起来也比较顺啊，哦，如果心有这个疑患的话，那不得心清净发现它。如果心有这个疑患，彼得心清净，你读来读去你都很难理解到底他在讲什么，哦，所以我才会加一个不，哦，不过参考了，哦，参考可能每个人的解释解读可能不一样。那我从英译本或者巴利版本呢，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哦，总之有什么这些红色的部分，就是刚才所列出来的种种那些会影响你的禅修的这些过患，心里面的过患，只要它出现你就把它舍弃 abandon 舍弃它啊，因为这些都是 imperfections of the mind， 都是心的过患，会影响你的禅修的。把它舍弃，发现它 ，understood， 发现它了，知道它了，然后呢，舍弃它，那你就能够恢复到你的禅修的经验上了，或者是你想得到的那个成就上。好。然后这接下去呢，就谈到从定的角度啊，去谈哈利版本呢，谈到了三种定啊，它的三种定呢，就是有觉有观、无觉少观、无觉无观。你们知道这三种定是指什么定吗？有觉有观是指初禅定，初禅定；有觉有观就是有寻有视，有寻有视的意思。觉观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后来所翻译的寻心所跟视心所。那寻心所跟视心所，如果你忘记了，回去听大乘广无云论那边有讲啊，寻心所啊，我简单的再重复的讲一次，就是这个是寻啊，视就是寻，就是初了别，视就是细了别啊。然后在经论里面有一个譬喻，就是说一个蜜蜂飞飞飞飞飞，蜜蜂要采花蜜啊，他发现那个花，当他发现那个花，盯住那个花在那边一直飞的时候，这个是寻心所。当他投向那个花的时候，那个是更维系更接近那个花了，那个是视心所。所以我们开始那个心呢，会找寻那个目标，或者是刚刚很知道说，哦，这个是我要安住的所缘，这是我要安住的所缘，这个是比较粗的了别，这个是寻心所啊。然后很肯定这个就是我的所缘，越来越贴近你的所缘的时候，这个是视心所啊。所以入初禅定者，他还是有这个寻跟视，所以有觉有观。初禅跟二禅之间有一个中间定，有一个中间定，这个中间定就是无觉少观，不用再初了别了，只需要细了别，所以我们才叫做什么呢？无寻有视，或者是无觉少观，这个是中间禅。为什么呢？他第一次入初禅的时候，他的了别的心比较粗，跟接下去的那个心比起来比较粗。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进来这个地方，就像你第一次来福研推广班，你必须要认清楚那一条路，在下面有两个山门，对不对？一个是自观寺的，一个是一同寺的，然后你要认清楚，如果两个都开着的话，你不小心你跑到自观寺就错了，你一定要认清楚，这个是往一同寺的方向，我才能够来到福研的推广班。所以第一次入初禅的时候，你会很清楚每一个步骤你要怎样进去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呢，寻跟视非常非常的重要。进了，你懂了禅定的路，你清楚了，你还要这么初了别吗？不需要了。所以 介于初禅跟二禅的中间禅的时候，还没有到二禅哦，中间禅你的初了别都可以放掉了，因为你已经知道禅怎么样入禅了，怎样入禅定了，你不用再初了别了。所以那个时候只剩下细了别，非常微细的了别。比如说我要提醒自己，我要坛子，三坛子过后我就进那个定。你只很细了别吗？哒哒哒，三坛子进入定自在，所以你不用出了别，不用再我的所缘，然后怎样光出现，然后怎样，不用了。但是你第一次入初禅的时候，你需要这样子，你需要每一个都观察得很清楚啊，进。OK，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觉少观，或者是无寻有事地，只需要细了别。二禅以上，这个禅定的境界对你来讲更熟悉了。二禅以上就怎么样呢？觉观都不用了，寻视都不用了，寻视都不用了，连说、我要三坛子，三坛子掉掉掉进，不需要。你知道说我现在要入定就是入定，二禅以上。不需连细了别都不需要，所以有觉有观，无觉少观，无觉无观，定的归纳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归纳。那你现在在中阿含这个经里面看到的三种定，就是这样子把四禅八定归纳了。有初了别跟细了别的是属于初禅，只有细了别的是属于中间禅，其他二禅以上的二禅、三禅、四禅。然后还有什么无色界的一直到游戏非想非非想出定都好，任何一个无色界禅定都是怎么样无觉无观的，知道吗？二禅以上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出定，不管这个人他成就到哪一个定，都是无觉无观的，不需要寻视的，不需要出了别跟细了别的。所以四禅八定的其中一个归纳法，就是从觉观或者从寻视的角度把它归纳成三种而已、所以这个佛陀继续告诉他们，如果说今天这个当下我要修有觉有观定、我要修，我今天我要入的是初禅定，有觉有观是初禅嘛，我要入初禅定，但是我的心顺向，比如说我希望能够无觉少观，顺向另一种，或者是我的心顺向无觉无观，我希望能够入二禅定，这里头有可能有期许，对不对？那你会进吗？不能。你可能有期许，你可能有一些追求还是什么之类的啊、这个时候呢，佛陀讲说，其实我已经很清楚我要修的是初禅定嘛、但是当我发现我的心要追求某样东西，或者是我期待某样东西的时候，那他就开始审查自己，什么心影响我，什么过患的心影响我，因为这个过患心不除的话，我想修的那个定一定不能够出现，因为我有追求。因为你看到我在把那个经文，有没有看到红色的部分，红色的部分，比如说如果你红色部分是有觉有观的话，它出现你要追求无觉少观或者无觉无观的话，检查回你的心的过患，你就有办法回到有觉有观的部分了。红色，如果红色是有觉有观，那么但是你发现你的心追求无觉少观或者是无觉无观，你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好好的检查，它到底什么因素影响你，然后呢把这个因素去除，回到有觉有观，你要自己做那个主人，不是由你的心做主人主导你影响你。那另外第二个，假如说这个人他想修的是无觉少观，无觉少观，第一个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什么呢？他可能想说我想退到有觉有观，或者是我想跳到无觉无观，有没有这种情况？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他有没有在好好的在他的禅修上呢？没有了吗？他不是想退，就是想追求更高的嘛，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对他的禅修是一种影响，他要检查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心，然后把那个心的过患去除掉，他就可以好好的回到无觉扫观的部分了。要明白吗？再来，如果若我修学无觉无观，可是会有两种情况出现，他在修学二禅以上的定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说我要回到有觉有观，我要回到无觉少观，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么这样子他还能够继续在无觉无观吗？不能的，一定有一些心在影响他了，对不对？一些过患在影响他，把那个过患找出来，去掉那个过患，那么他就能够敬日敬夜敬日夜修学他原本想达成的那一个定。所以整个定行句就是在下面那一段而已，你就把上面三种定套在红色的部分，然后在蓝色的部分呢，看情况一还是情况二，然后你的目的还是要回到你本来终于的你想要得成就的那一个定方面，定上这样子来看，可以理解吗？哦，好。那定的归纳除了这样子有觉有观无觉少观无觉无观以外，刚才讲的觉跟观，在音译本啊，在音译本呢其实就是 apply thought 还有呢 sustain thought、啊、apply thought 就是觉、哦、然后 sustain thought 就是观或者是视、哦、一个是寻一个是视。所以第一组觉观的部分在音译本也出现，但是它还有另外一组，另外一组它是从喜乐感受的方面来谈的。因为我们讲说初禅定有五个心所会出现，对不对？初禅定有寻视喜乐心一静，对不对？心一静。所以呢除了觉观的部分与寻视的部分呢，还有一个部分可以发现它是初禅定的，就是从感受的角度，从喜乐的角度。如果说有喜有乐的，你知道这个是初禅或者是二禅的，有喜有乐的心所出现，有喜有乐。但这个喜乐不是欲界的喜乐哦，这个喜乐是什么喜乐你们还记得吗？第一个喜乐初禅的喜乐叫做什么呢？离身喜乐，对不对？二禅的喜乐是什么呢？定身喜乐，定身喜乐啊。所以你看初禅跟二禅还是有喜乐的，但是一个是离身喜乐，身是指什么呢？欲界，离欲界的喜乐而升起禅定的喜乐。二禅的人呢定身喜乐，他已经有初禅的经验，所以他对定明白了定的喜乐是怎么样，所以他是定而升起的喜乐。三禅如果有喜的话，对他是负担了，他就是离喜，只有妙乐而已啊、哦，妙乐。所以你看那个 rapture 喜没有了，在三禅打叉了，只有什么 enjoyment 乐啊、哦。四禅对四禅的人来讲，乐还是一个负担，他只想舍。他只想舍，他感受上他只想维持在舍念，所以呢他没有 rapture 也没有 enjoyment， 只有 equanimity、哦、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组谈禅定的归类、哦、如果你忘记了回去读大乘广无云论、哦、回去大乘广无云论心所的部分呢，就会有提到这个部分，尤其不定心所寻视的部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没有禅定的经验，那怎么办？对大家讲可能这个东西太遥远，但是先知道你最重要是前面那个心的过患，你想让你的心安住下来，可是这些过患影响你，这些过患影响你，所以你的心不能安住，把那些过患找出来，想办法去除那个过患，那你的心才能够安住。这个是对还没有禅定的人。 如果你曾经已经体验过初禅的，你知道初禅的禅相的，你有初禅的经验，那么然后你现在继续修行，可是达不到那个初禅，你一定会有心里面有种种的担忧，对不对？你继续担忧也对你的修行没有帮助。所以呢，把那些过患找出来，去掉这些过患，看能不能再回到初禅的体验上啊、哦，能够回到初禅的体验了，有时候我们就会人啊，就是想往上爬、啊。你那时候你就想说，我要想要试试看中间禅或二禅以上的经验了。然后你一直想努力往这个方面，可是呢，一直努力不到，也不要太自责。为什么呢？禅定是波罗蜜，禅定是波罗蜜，不是那吃的波罗蜜哦。禅定的波罗蜜意思是说，禅定是你要培养的，你过去有这个业，这种禅定的业，你今生今世才会有，人家才会什么呢，轻易的又得到了恶果，轻易的得到善果。所以你已经很努力了，可是还是这个，人家都已经二禅三禅四禅，你还没有，也不要太过自责，好好的培养你的什么呢，初禅的部分，这样明白吗？维护你自己的初禅，所以才会前面有一段文，你想再初禅，可是呢，可是你的心一直想追求中间禅，你的心一直想追求二禅，你要把这一个这种追求的心的过患去掉，好好的回到初禅。看到前面的那段文的重要点了没有？啊、哦，那有些人可以修到二禅。可以修到三禅、二禅以上，可是有时候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了哈。他想说感受一下喜乐，他就想，哎，他的心想回到初禅的那种喜乐上。其实他可以维持在二禅，可以维持在三禅，可是他想回到初禅，回到中间禅。那么这个时候呢，看看自己有什么这一个过患，把这个过患拿掉。他就可以继续回到他的二禅、三禅、四禅、哦、所以一个经历过二禅、三禅这些禅定的经验的人，他要把自己的心带到哪一个禅定上、哦、他是可以自主的，现在明白我意思吗？他可以自主，不会不自主的，他可以自主。为什么？他可以找出他的心哪一些过患影响他做不到，然后把那个过患除掉，他就可以呢达到那个禅定境界、哦、所以才会有前面刚才讲的那段文。为什么他明明可以在二禅，为什么他还要到初禅？为什么他要到中间禅、哦、那这个人他只能够到初禅，为什么他一直想要去二禅或者是二禅以上的，然后一直做不到？那就要检查他到底有什么心影响他、哦、好。所以我说这段文，后面这段文都蛮重要、哦、在修行上你可能会有一天你会需要到、哦、好。那这一段呢也是一样，讲到光明跟色，定中见光明见色。所以有些人会以为说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讲说、哦、我见到光了，然后他就一直这样子讲，然后旁边的人讲说我见不到光，那怎么办、哦、所以我才告诉你，你读了这段文过你就明白了，不一定是只有光的啦，要明白吗？定有很多种的，比如说一相定呢就是光明的，见光光明很，然后光明不一定是他描述的光明跟你描述的光明不一样的，这样明白吗？不要又再去说哦，哇，你的光明是这样子，我的光明那样子，那又没有信心了，又起怀疑心了，那就不行。所以如果只有光明的，只有光的，那是一相定。汉译本跟巴利本都一模一样的描述。有时候呢是没有光明的，它是色法现前的，这个也是定哦。那么在经里面称它为杂定、哦、杂定，但它还是定啊。所以比如说有些人他念佛念到佛像现前，他真的一心不乱哦，佛像现前哦，他没有光明，但是有色法， 这样明白吗？哦，所以有些人他没看到光明，可是他看到银河系，每一次静坐进去，他就稳定在那边，也没有打瞌睡，整片银河系就出现了。你能够说他没有入定吗？不能，他真的是入定啊。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见光明的。这个像这样杂定的人，他没有光明，不过他有一些色法，这种禅相稳住他的心，没有打瞌睡。做完过后，他还可以做观想。他出定以后，他还可以做观想，因为定后有些人会定后观想，刚才有什么现象出现，我的色身怎么样？他会做种种的观想，所以定帮助他的观想。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光明的。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扫定，扫定的就是扫光明、扫色，扫光明、扫色。还有一种广无量定，广无量定呢，就是他观光明很广，观色法也有这种色法的出现，也是广观。我广入定，广入定故，所以呢，广眼清净，广眼清净故。广知光明，亦广见色，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见色又见光明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禅定的现象的觉知啦，我们说他所这个定的眼所看到的那一种觉知都不一样的哦。所以佛陀就这样子跟他的三位弟子们这样子分享哦，你们的光跟色法不见了，然后你要想办法把这个因素找出来。因素找出来了，你继续在修的时候，那么你要注意哦，你可能会有可能是一相定，有时候是杂定，有时候是少定，有时候是广定，广无量定的情况，你都要认识它，都要了解，这种种不同的情况，所以这部经呢，真的是对于一些禅修上有疑惑的人啊，他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哦。那重点定只是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道品哦。接下去这些定稳住了你的心过后，在做观的时候，接下去是观的部分了哦。观的部分，我们在气清净的部分已经跟大家讲很详细了哦。你看你要用色法来进行观，还是用心法来进行观，那这是有这个观照呢，才能够进一步得解脱，所以后面才是更重要的部分哦。所以前面呢，佛陀是解开他们对于禅定方面的疑问哦，见色还是见光明的种种疑问，那也帮助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在禅修的时候的一些问题疑惑，对不对哦？大家都在讲见光，那我没见光怎么办？就影响了自己的那个修行，这样子哦。所以后面解脱修勤修道品，然后呢到解脱的部分，这个时候可以常常呢出现在这个阿含经的定行句里面，我这边就不多讲了。佛这样子说过后呢，阿那律、难提、金毗罗，大家都欢喜奉行。所以这部经真的很长。对不对？非常的长，四个段落哈。那你们还读完这部经过，你还记得开始佛陀讲的关键点吗？他就希望大家不要争，不要花时间在争论，不管是法上的争论还是什么争论，你一花时间在种种的辩论上，你就没办法用功修行了。你不能够和合共住，你不能够安心，不能够这个身心不能安顿，你就不能修行了。好，但是我们世间人啊，常常呢在外在的事物上呢花太多时间在争论了争到底，然后最后又怎样呢？解了很多恶缘哦。好，我们可以看最后一份讲义。凤莲问我，哇，这最后一份讲义还这么多页，你剩两堂课、三堂课，你要用飞的吗？差不多了哈，可能我们要用飞的。我会把重点告诉大家哈。如果真的讲不完，那大家自己看了哈。因为这样子带下来呢，你大概也知道说，应该这个《众阿含》应该要怎么读，它的精神应该怎么去注重。但是我还是很 强调齁，有些生活的部分呢你真的要做好啊，这中你在阿含经里面比较可以看得到生活的部分。大乘经呢都直接就是谈一些比较已经就是谈到观慧的部分比较高的部分了，生活部分有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从阿含经比较朴实你就可以看到那种生活的部分。那生活没做好，那么更高深的部分你就很难做得到了，所以生活部分要很强调。最后的这几部经在选读五的讲义，我们现在看选读五的讲义，是关于舍利佛的。我说要选一个贤圣人圣者他的生活行为，他在做些什么跟大家分享嘛，所以选了舍利佛。我们先看狮子吼经，我的狮子吼经在哪里？ OK， 狮子吼经这个我在德州玉佛寺也有讲过啊。我喜欢讲这部经，我们在进入这部经的时候啊，你想一想，先想一想啊，你很用心的待人处事，很用心，我们讲说很用心很用心，可是有时候呢又要被人质疑诬赖毁谤啊，像这样的事情你一向来会怎么应对？写下来三个。我会生气他不理他，这个是一个假设，如果有啊，我会跟他骂得更凶啊，我会不理睬他一个月一年七年十年，这是你的应对模式了，你就把它写下来，你会怎么样应对。然后我们先把自己的应对模式写下来过后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今天这部经的主角他被人诬赖他会怎么应对，就是舍利佛。所以有时候你我们叫我啦，这种这么普通的一个人被人家诬赖啊毁谤啊，这没什么大不了，人家圣者都已经被人都会被人家毁谤诬赖，舍利佛呢都会被人家诬赖毁谤。所以这部经呢是在佛世时代，当时佛在世，然后主要人物有大比丘还有呢舍利佛事情是这样子的，结下结束了，这个舍利佛呢他就想说，他就跟佛陀告假了，他说我要去游行人间了。他游行人间其实就是要去度化这个有情众生，到处去度化有情众生了。他就跟佛陀告假很有礼貌的跟佛陀告假 say goodbye 的意思了，就是我要去游化人间。那佛陀有没有允许呢？有允许，佛陀还交代他，他说你去吧，你应该去把那些未度者当令得度没有还没有得度的人去帮助他们，未解脱者令得解脱，未波涅盘者令得波涅盘没有得度的制造一些因缘让他得度，然后得度过后没有得解脱的，那么帮助他们看能不能解脱，看他少什么缺乏什么，在哪一个支线上出问题，帮助他得解脱，得解脱了还没有成就涅盘的，那么帮助他成就成涅盘。所以佛陀非常放心他这个弟子，然后呢鼓励他，你就去吧 at your own convenience。 那么他去了不久过后呢就佛陀舍利佛就听就按照佛陀的交代，然后呢就善收善持，然后呢回到自己的房间收拾了他的东西呢，就游行人间去了。去不久过后呢，就有一个比丘来告状了他又不当舍利佛在的时候告状，他等舍利佛不在了就告状了去告状。这个比丘这个比丘就去跟佛陀讲说这舍利佛他瞧不起我，他伤害我，意思这样子就是然后就伤害了我过后就游行人间去了那在巴利本呢就还讲的比较严重一点，他就是有就是肢体的伤害，有肢体的伤害。其实他有一些因缘就是可能就舍利佛不小心踩到他的袈裟，然后他觉得舍利佛又没跟他道歉，所以舍利佛瞧不起他， 因缘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哦。所以一个人哦，有时候从表面上看事情的时候，然后你自己再加上你的烦恼心去思考它的时候，你就会把烦恼越滚越大。我们很多问题都是这样子来的。如果你在当下能够把它放开，哎呀，踩我，踩到我又怎样？它只不过是五蕴而已。如果你懂得这样子化解掉，用法去化解掉，你就没事了。但是我们人习惯怎么呢？把不好的东西一直在放大。这个比丘他就面对这个问题啊、一个小小的事情，可是他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在放大，而且是用烦恼心去放大，问题就复杂了。那在真言行经，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就是有一些他认为说有一些肢体暴力哈、你看其实就是衣角插到那位比丘的身体，这个衣角有时候走过地方比较窄，风吹插到你的身体，可能有时候可能风比较大，你痛一点点，但人家不一定是真正拿衣角去弄你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的缘起，他的因缘哈。然后这一份slide 我已经放到网络上了，你们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看。所以佛陀面对人家来告状，佛陀怎么处理？这一点我们也要学。佛陀马上请另外一个比丘去把舍利佛叫回来，当面处理嘛，避免说哦，我又维护舍利佛，然后谴责你没有处理得当，把当事人一定要叫回来当面处理，这个就是佛陀的处理方式，这个是也是我们值得我们学的部分。所以阿含经非常的生活化，那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所以这个比丘就听佛陀的安排去把舍利佛叫回来、那是去派人去把舍利佛叫回来的时候、佛陀的侍者是阿难嘛，阿难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拿着钥匙去每一个埃及，就是你就想象说当时大家都是有各自的这个修行的住所嘛，他拿着钥匙去开每一间房门，然后跟每一个比丘讲，哎，赶快去，不是看热闹哈，类似有一种去看热闹的那种情形啊，就是说赶快去集合啊，因为舍利佛回来呢一定有会说法，会做狮子吼，会说法。你们如果要学法的话，这个时候就去集合在这个可能当时的大殿或者是集合的地方齁、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听到舍利佛说法齁、舍利佛当在佛前而狮子吼。狮子吼是什么？这个我是引用那个圣曼经啊，狮子吼两个解释。第一呢，就是降服非法，狮子吼，种种诬赖啦、不圆满啊，人家诬赖你，讲你不对的东西，你可能会害怕。可是舍利佛一点都不会害怕，他会降服这个非法啊。另外一个狮子吼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的法是肯定的，究竟彻底的。因为佛法有方便说，有决定说，当做狮子吼的时候是属于决定说的、这是给大家参考什么叫狮子吼，为什么舍利佛回来说法叫狮子吼，然后这部经也叫狮子吼经、所以人家诬赖你骂你的时候，你能够做狮子吼吗？你可能会乱喊乱叫了，但是你说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不一定是能够降服把整件事情处理好的、所以你不要说、我也可以做狮子吼，人家狮子吼是有条件的、有相当的那个条件在那边。那真意是说大概相同，我们就要看一下也好。真意阿含呢，他就讲到说你们比丘赶快到 到去集合，舍利佛所入三昧金刚如来前做狮子吼。所以三昧在这边就是，其实三昧呢，一般有些人是讲说定啦，其实三昧是定慧等持，它会很稳定，而且很有智慧的展现它所要表达的东西，这是三昧。那巴利版本呢，就有一点不一样。除了阿难，还有一个人物就是目犍连。在汉译本没有提到目犍连，但是巴利版本呢，他说目犍连跟阿难，当他们知道说佛派遣一个比丘去把舍利佛请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一起呢，带着这个钥匙呢，去跟大家讲，赶快大家出来，因为这个舍利佛要做狮子吼了 ，roar his lion's roar。好，到底舍利佛做什么事之后呢？舍利佛回来过后呢，就一样礼佛坐在一旁。那佛陀就跟他讲，你出去过后呢，就有人向我告状，说你就是轻慢了一个人或者伤害了一个人，然后你就去游行人间。舍利佛跟佛陀讲说，如果无生生念者，以便轻慢于一犯行游行人间，我善有生生念，我当云何轻慢一犯行而游行人间呢？也就是说，我对我自己的自身的行为各方面都正念正知，我怎么会去轻慢一个人呢？所以这边要强调的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行为表现有没有正念，你的言谈举止你有没有正念，身念，这个身对自身本身有正念正知，以后你们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四念处经，四念处经也是一样，从身，从最初的这个身体的穿衣吃饭培养正念，到包括呼吸也是属于身的正念呼吸，所以舍利佛说，我本身正念，所以这个身念本身，身有身，身念本身不只是外在穿衣吃饭，但言谈举止，包括连微细的呼吸，他都有正念正知。他说我都有正念正知，这么有正念正知的人，我怎么会去轻慢一个人，然后呢去游行人间呢？如果我没有生生念的话，那我就可能会就会有这种事情会发生，真言含经另外有一段文，就是有提到说，他这段文是这样子的，佛陀把这件事情说有人告状的事情告诉舍利佛过后，舍利佛他没有像刚才中阿含经的回答，他只是讲说，如来你应该了解我啊，你应该对我应该很了解啊，但是佛陀怎么说呢？我虽然知道你，可是大众各有狐疑，大家不了解，所以你还是自己来说明你自己吧。你看佛陀的那种智慧，我可以理解，我可以谅解你，我可以了解你，可是这边太多人不了解了，你还是自己说明会比较好，以免呢可能大家又误会说我包庇你舍利佛，所以你可以从这种很微细的部分你看到说佛陀的处事的方法，巴利版本里这个生生念其实就是生自念的意思，对自身的反省，生自念就是我们身受心法嘛，观身，观身的部分。所以在音译本也是一样，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如果一个人他没有 not establish mindfulness， 他没有培养这正念的话，他可能会有做出不好的这个行为。好，现在接下去呢，就是这个舍利佛的狮子吼了。你想想看，当你被人家诬赖的时候，你还能够在那边，如如不动，然后呢举出十个譬喻来证明你的清白，十个譬喻哦， 那你就是非常厉害，你真的能够做狮子吼。他真的是就是保持很平静，然后呢就一个一个譬喻讲。他说第一个譬喻是什么呢？我呢就像一个这个脚这个牛啊，那个脚被砍断的非常温驯，请问我怎么会去伤害一个比丘，然后呢自己去游化人间。第一个譬喻，他还能够在那个意识非常清楚的地方举出第一个譬喻，我就像一个牛角被砍掉的温驯的牛，温驯的牛不会去伤害人身边的人、哦、这是第一个譬喻。第二个譬喻呢，就是旃陀罗子已经很可怜了，什么四性阶级里面比首陀罗还要逼贱，叫旃陀罗。但是旃陀罗已经够可怜了，还被砍掉手的旃陀罗逼贱到不行。那旃陀罗还可以说清理那些大便还是什么之类的，现在手被砍掉了，连清理大便的事情都没得做。他说，舍利弗说，我就好像一个被砍掉手的旃陀罗，其意至下，怎么会去轻慢一个人，怎么会去伤害一个人呢？他把自己描述成这个样子，他对每个人都这么恭敬，就像一个砍断手的旃陀罗对每一个人非常的恭敬、哦、第三个，我就好像大地一样，我们对大地怎么样？非常不客气，对不对？什么东西都丢到大地，那大地有骂过你吗？现在有了、哦、现在有时候就是地震一下宣泄一下。他但是描述什么呢？你把什么肮脏的东西丢到大地，大地都不吭一声，对不对？你丢垃圾给他，他也不吭一声，你买宝藏给他，他也没有怎么样。他说我的心就像大地一样啊，这个被人家诬赖还真这么有智慧，一个譬喻一个譬喻这样子讲啊、哦，这个叫狮子吼。我像水一样，水也是一样啊，你什么肮脏的东西丢到水里面，水也是接受啊、哦、好的东西丢到水它也接受，不好的东西丢到水它也接受，没有嗔爱、哦、再来火，什么东西丢到火里面也是一样，但是没有说这个东西我不烧，没有嘛，你丢什么东西，好的东西丢下去，好的家事丢下去，它也是烧、哦、肮脏的东西丢到火里面，火也是烧，火没有跟你抗拒、哦、它照样烧、哦、没有选择，不会去挑。我像风一样、哦、静不静它都没有说、这个是不干净的，我不要吹，我不要飘，不能、哦、它没有、哦，像风一样，所以地水火风都用上去了、哦、你们都觉得好笑是吧？你看看那个舍利弗真的是辩才无碍，我像扫帚一样，我像一把扫把、哦、你家的扫把有没有说选择说哎，今天你扫的是狗大便我不扫，它能这样子吗？没有，狗大便它也是扫，什么都扫，他没有嗔爱。第八，普禅尼，普禅尼是什么呢？普禅尼就是抹布，抹布啊！你家的抹布有没有说，哎，今天你擦的这个那么肮脏的东西，我不擦，不行。他说，舍利弗说，我像这个抹布一样，你要我擦什么我都擦，哦，没有挑的，哦，没有选择的，普禅尼。第九呢，他是观想自己像那个什么呢？一个瓶子，瓶破裂的瓶子，哦，我自己像一个破裂的瓶子，哦，那这个破裂的瓶子就是其实是在讲我们自己的身，他常常观自身，九孔长流不尽，我有什么好高傲的？这个是不净观，从不净观的角度来降服自己的傲慢， 那一旦傲慢被降服的时候，他怎么会瞧不起人呢？他怎么会去跟人家有过节呢？他看到自己就是一个不净的体，有什么傲慢的？我们人就是常常把自己看成什么呢？不净看成是净，所以呢，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哇，我有什么大成就？我有多少财富？对不对？对舍利弗来讲，他也不会傲慢说：“你看我成就多么大，我是佛陀的第二尊。”他不会这样子想。他一看自己自身做不净观，他就想到说：“我九孔长流不净，我有什么好傲慢的？我怎么会去瞧不起人？”这个是从不净观的角度去说，他不会这样子傲慢，哦，不会去瞧不起人。第十呢，刚好相反过来，自喜年少。自喜年少，一个年轻人把自己的身体洗干净了，又涂香、穿干净的衣服，把自己整理得这么干净了，还会把那些死蛇死狗死人弄在自己身上吗？你们听不明白对不对？当你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你稍微走过一个垃圾堆的时候，你会被躲得远远的，很怕那个臭气把你的那个香水的香味给盖了。你很怕你稍微走过那个肮脏的地方的时候，那边的水溅到你的身上，把你的漂亮的衣服给弄脏。自喜少年就是这样子，他很怕这些肮脏的东西，连靠近都不敢靠近。但是经文说的比较可怕一点啊，一个把自己弄得这么庄严的人，怎么会把死蛇死狗死尸呢绕在自己的颈上？听起来都很奇怪对不对？总之意思大意就是说，当你把自己打扮得很干净的时候，如果你很难想象的话，我再用一个譬喻，就是说你准备去出席一个喜宴，你一定会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对不对？干干净净，穿得干干净净。然后如果刚好地上有积水有什么，你会被闪，你会被躲，你会怕得半死，是不是？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但为什么舍利弗会这样子讲呢？他讲的这么好，描述的这么好，跟刚才的刚好相反过来。他描述这么好是说，我已经出果已经成就，二果已经成就，三果已经成就，四果已经成就，我有这种种的成就，我怎么还会让我的心又染污了呢？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我已经远离了这些种种的恶法，我好不容易修到远离这些恶法了，我怎么还会让这种瞧不起人的那种慢心来染污了我的心呢？跟刚才的不净观刚好相反过来。看到舍利弗的厉害了吧？不好的他也可以讲，好的他也可以讲。不好的不净观，我这身体这长九孔长流不净，我怎么会去瞧不起人？好的是什么呢？我都修到清净心了，我怎么还会去把染污心让自己的心又染污了？这个如果你是那个无赖的人呢，你会吓死在那边，心服口服啊，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就停在这边好了啊。后面是很简单的忏悔部分，但是我会再比对其他版本到底又讲了什么譬喻，少了哪些譬喻，这些我们不用急，我们下个星期再讲。但是我在十分钟也讲了这部经了，差不多在十分钟里面快速讲，所以如这个凤莲所说要用飞的了。后面几部经，其实这后面几部经你可以看到舍利弗的那种智慧跟他的慈悲的展现啊，智慧的慈悲。我们是后面这几部经选起来是让你向一个高僧学习，目的是这样子啊。有深奥的讲教理教法的，有讲修行次第的，当然也有讲一些行为我们可以学习的啊。从浅到深，从深到浅，这样子让大家去认识《众阿含经》。好，一分钟让大家先自己把今天听法的功德做一个回向，然后我们才一起总回向。